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三个法案齐出，阻止中共窃取敏感技术。
NASA 罕见揭露中共网络钓鱼，窃取美国国防软件。
美国重拳打击电诈员杀猪盘，制裁柬埔寨参议员郭安。
英国50万人健康数据外泄，在阿里巴巴平台出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周四发布备忘录，指控中共利用越狱技术绕过监测机制取得核心数据，并通过模型蒸馏技术系统性窃取美国专有 AI 模型资讯，进而复制出功能相似的人工智能系统。面对中共通过各种手段窃取美国尖端技术，美国国会近期展开强烈反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周三正式通过了3项出口管制法案，包括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调法案，将禁止向中共等权威国家销售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关键的中小企业，还有停止窃取芯片法案，将在工业和安全局设立举报人奖励计划，举报出口管制违规行为。另一个则是遏制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盗窃法案，授权对窃取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进行制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当天也举行了关于中共持续隐秘盗窃美国创新技术的听证会。议员们和专家警告，中共持续窃取美国敏感技术就像一种寄生行为，估计中共的盗窃行为每年让美国经济损失4000亿到6000亿美元，平均每一位美国纳税人需要负担约5000美元。
美中之间在多方面处于对抗状态，特别是在尖端技术方面，中共屡屡窃取美国机密。美国宇航局 NASA 监察长办公室周四罕见地曝光了一起旧案，就职于中共国防国企的中国公民宋武，冒充美国工程师或教授和 NASA 员工联系，以窃取美国国防软件。新闻稿说，多年来 NASA 员工和研究合作人员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与同事分享软件，最后在 NASA 监察长办公室和联邦合作伙伴的帮助下，这个长期骗局得以揭露，从而阻止机密信息进一步披露给外国敌对势力。监察长办公室还发现，这并非孤立事件，嫌犯的目标不仅仅是 NASA，还有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受害者。宋武在2017年1月到2021年12月期间，多次以美国教授、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为目标，部分受害者来自 NASA、 空军、海军、陆军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其他受害者则就职于知名大学和私营企业。
周四，美国政府展开大规模跨部门行动，重拳打击东南亚大规模电信诈骗网络。财政部宣布制裁柬埔寨参议员郭安，指其掌控多个电诈园区，并将其网络内28名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包括王冠度假村和安科兄弟公司。美方指出，该网络在郭安及其政治权势的保护下运作，通过杀猪盘诱导受害人投资伪造的数字资产后榨取资金，造成美国受害人损失数百万美元。财长贝森特强调，打击诈骗是川普政府优先任务，将持续追究相关责任。调查显示，郭安主席广东省，是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长期核心亲信，负责掌管多项与政治权力挂钩的商业利益。他的家族网络与多名具中共背景已被制裁的犯罪头目有业务往来，包括涉及跨国犯罪的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他的家族还与被美国制裁的参议员李永法联姻，形成复杂的权钱网络。联邦调查局指出，2025年网络投资诈骗增长 24%， 损失超过72亿美元，而且经常伴随人口贩卖，被害人被迫在园区内从事诈骗。同时，司法部还起诉了缅甸顺达诈骗园区的中国籍主管黄兴善、蒋文杰，并成功限制超过7亿美元涉案资产。 查封了503个伪装成合法投资平台的诈骗网域。这个升级行动截至三月，已经通知近9000名受害者，挽回约5.6亿美元潜在损失。此外，美国悬赏追查诈骗与洗钱网络，包括通缉嫌犯李大人。此次行动显示，美方正全面动用金融和执法手段，打击东南亚跨国诈骗。
英国政府23号披露，参与英国大型健康研究的50万名志愿者的 DNA 和其他健康数据泄露，并被挂在中国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上出售。美联社报道，英国科技大臣莫里说，这些数据来自英国生物银行，这家银行于本周一通知英国政府，这些数据被分成3个在线表格，在阿里巴巴上出售。英国政府已经要求阿里巴巴撤下这些数据，相关数据目前已经被删除。莫里说，这些数据中不包含参与者的姓名、地址或联系方式，但可能包括性别、年龄、出生时间、生活习惯、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物样本测量等敏感内容。英国生物银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健康资料库之一。这家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这种数据仍有可能被交叉对比，从而识别个体身份。莫里说，泄露信息的是3家中国研究机构，他们拥有英国生物银行数据访问许可权，但他没有透露这3家机构的具体名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下令格杀勿论，3个航母舰队到位，极限施压伊朗，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美国不会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他下令美军击沉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所有伊朗船只，现在只剩这些小型快艇在骚扰通行船只。美军持续扩大海上封锁，在印度洋又拦截一艘要前往中国的伊朗超大油轮。另一方面，美国3艘航母已经就位，全线压境伊朗。川普总统正通过军事压力、经济封锁和外交手段极限施压伊朗。请听报道。
周四，在白宫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是否考虑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川普总统回应完全没有必要。总统直言，为什么要使用核武？在没有核武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用常规武力彻底击溃了他们。他进一步强调，绝不应允许任何人使用核武器，一旦动用将可能摧毁整个中东。美方目前的战略核心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川普同时表示，虽然现在随时可以达成一项短期协议，但他不愿意重蹈覆辙，而是希望达成一项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永久性协议。川普指出，目前美军已击毁了伊朗约 75% 到 78% 的既定军事目标，伊朗海军、空军及防空系统几乎瘫痪，港口也遭到全面封锁。他表示，即使现在停手，伊朗也需要20年重建，但他仍希望达成长期稳定的最终协议。尽管在核武议题上保持克制，但美方仍在维护海湾航行自由上展现强硬立场。川普当天也下令，美国海军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立即开火击毁，并要求扫雷行动强度提升3倍。他指出，伊朗159艘主力海军舰队已被歼灭，目前仅剩下小型快艇在海峡进行骚扰。在经济封锁方面，美军持续扩大海上封锁。五角大楼周四再次公布的影片显示，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了一艘名为 Majestic X 的超大型油轮，当时该油轮正运载200万桶伊朗原油前往中国浙江。此前2天，已有4艘伊朗油轮在波斯湾以外海域遭到拦截。封锁的目的在于切断伊朗石油收入来源，阻止其获取核武和导弹关键物资。美军这次封锁行动规模庞大，投入了超过10000名官兵、100多架战机及17艘以上战舰，包括航母、2栖攻击舰和驱逐舰，并搭配无人机与全天候情报监控系统，形成全面封锁，让伊朗几乎没有任何缝隙可以偷运原油。在军事施压方面，美军3航母已全线压境， 中央司令部周四宣布，布什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与林肯号及福特号形成三航母部署。这是自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以来首次。美军目前已处于高度战备状态，攻击目标将包括伊朗能源设施与军工基地等等，就等川普总统下达最终命令。在政界方面，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周四警告伊朗，若误判川普总统决心，指望他退让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联邦参议员科顿当天也表示，若伊朗试图拖延谈判，将面临军事后果。整体局势显示，川普总统正透过军事压力、经济封锁与外交手段对伊朗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白宫周四发布备忘录，指责中共大规模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誓言严厉打击这种非法利用美国创新成果的行为。在川习会前夕，白宫正式将打击 AI 技术窃取提上重大目标，对中共释放强烈政治和战略信号。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发布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表明，主要位于中国的相关实体正蓄意大规模窃取美国前沿 AI 系统的关键能力和专有技术。白宫誓言严厉打击这种非法利用美国创新成果的行为。白宫指出，这些中国企业透过协同操作，使用数万个代理账户来规避检测，并运用越狱技术来绕过模型限制，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工业级提炼。这类做法虽然未必能完全复制原始模型的性能，但能在特定测试中达到接近的效果，以更低成本推出竞争产品，偷窃美国的创新成果。此举被视为围绕中企窃取美国先进 AI 技术的紧张局势升级，时机敏感，正值川普总统计划访问中国前几周。克拉齐奥斯强调，美国 AI 技术能在世界领先，是因为数十年的基础研究、大胆的创业冒险精神，以及每年数千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必须加以保护，不被非法利用。此前，美国企业已多次提出指控，Anthropic 指控中国企业 DeepSeek 月之暗面、Minimax 等进行蒸馏攻击。OpenAI 也表示 DeepSeek 违规利用其模型输出训练自身系统，使模型蒸馏成为产业与政策焦点。美国公司认为，中企的提炼行为不仅涉及知识产权，还对美国带来国安风险，因为他们盗走的模型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例如防止生物武器或恶意网络攻击。白宫备忘录也指出，外国行为者蓄意剥离模型中的安全协议，并破坏确保 AI 模型保持中立与追求事实的机制。白宫表示，合法的模型提炼是 AI 生态的一部分，但若以系统性窃取与破坏美国研发为目的，是不可接受的，应受到限制与惩罚。为了应对威胁，川普政府在备忘录中提出了四个政策方向，加强政府与企业资讯共享，促进私营部门协作应对这类攻击，共同制定防御与补救措施，以及追究外国实体的责任。纽约智库专家迈奎尔建议，美国应禁止中企使用美国 AI 模型，制裁进行数据提炼的实体，并强化 AI 芯片出口管制，防止走私或远程方式取得算力资源。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悬赏400万，美征集中国诈骗集团头目线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参议院通过700亿预算案，为移民执法扫清障碍；
习近平踢到铁板；芬兰外长说中俄关系阻碍欧中协定；
日本强化国安防间谍；众议院通过国家情报局法案；
好莱坞变天， 华纳兄弟批准派拉蒙810亿的收购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凌晨，参议院以50-48通过了一项700亿美元的预算决议，计划在川普总统未来3年任期内为移民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说，共和党正在推动这一决议，为一些关键职能提供资金，而这些是民主党拒绝支持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斯科基和保罗以及所有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不过从周三晚间开始的马拉松式投票中，共和党整体仍然维持团结，成功击退民主党提出的多项修正案。参议院通过此案是启动预算协调程序的重要一步，让共和党未来可以绕过民主党的冗长辩论。这项决议已经送交众议院审议，如果众议院通过，最后会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国土安全部自2月14号起陷入停摆，原因是民主党挡下了一项包含移民执法资金的拨款法案，之后参议院通过一项只资助其他部门但不包括移民执法的法案，遭到了众议院议长拒绝，迫使参议院共和党加快推动预算决议。
在北京积极推动与欧洲达成贸易或投资协议的背景下，芬兰外交部长23号表示，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密关系使欧中协定无从谈起。有海外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踢到铁板。南华早报报道，芬兰外长瓦尔托宁说，中共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会成为阻碍北京与欧盟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因素，这给北京对欧中贸易协议的憧憬泼下一盆冷水。瓦尔托宁的强硬表态意义重大，因为欧盟任何协议谈判的启动都必须获得全部27个成员国的支持。芬兰的立场意味着他们可以对任何朝这个方向推进的举措行使否决权。瓦尔托宁表示，现在正是欧盟就欧中问题展开认真讨论的合适时机。他承认，欧盟各成员国各有利益考量，难以形成统一立场，但是如果欧洲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将会更加强大。分析指出，在中共持续为俄罗斯提供经济和物资支撑的背景下，欧中关系的实质性改善空间极为有限。
日本政府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周四在众议院通过，随即送交参议院审议。由于多数朝野政党支持，外界认为法案通过几率相当高。这项法案将设立由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情报决策的最高指挥中心，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执行机构，同时裁撤内阁情报官，改设国家情报局长，负责跨部门整合情报，是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改革。根据法案内容，国家情报会议不只处理军事情报，还涵盖防止恐怖主义重大危机应对以及国家决策所需要的情报，同时情报范围还延伸到太空领域。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法案特别强化对抗外国情报活动，针对反间谍、反渗透，防止敏感国政资讯被盗窃。为了确保安全，法案也规定所有相关人员都要承担严格的终身保密责任。随着日本强化情报和反间谍机制，外界认为与中共有关的在日团体，包括中共同乡会和中日友好协会，未来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视和监管。
这次好莱坞传来重大消息，历经几个月的竞购和拉锯，华纳兄弟公司的股东终于同意把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完整出售给派拉蒙，包括他们的债务。外界认为这项交易将重塑好莱坞，甚至将撼动整个美国媒体界的格局。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股东批准的要约为派拉蒙以每股31美元，总计810亿美元收购全部华纳兄弟的业务，加上债务，交易总价值接近1110亿美元。交易需要通过监管机构审查，而目前不少反对者正在游说相关机构反对并购。如果一切顺利，预计交易将在今年第三财季完成。过去几个月， 华纳兄弟股东一直倾向于 Netflix 的邀约，去年年底甚至和 Netflix 签署协议，但派拉蒙不断提高的出价迫使 Netflix 退出竞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悬赏400万美国征集中国诈骗集团头目的线索，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Voyager 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勒周四表示，未来十年，人类有望在月球长期生活和工作。2020年代末，将建成具有生命维持系统的月球基地。2030年代，或许可以从地球看到月面的灯光。业内普遍看好月球经济。SpaceX 计划十年内打造自己城市，蓝色起源转向建立永久月球存在。美国加大军费和太空投入，推动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低地球轨道投资激增，2025年达到450亿美元。专家说，太空数据中心可能在五年内落地， AI 分析已经在轨运行，但散热仍然是关键挑战。
OpenAI 周四发布新模型 GPT-5.5， 称其在编码、电脑操作和复杂研究能力上显著提升，并能在更少指令下自主判断任务路径。新模型的发布距离 GPT-5.4 发布不足两个月，凸显行业加速。公司称，模型在资料分析、程序设计、调试和文档处理等方面表现突出，同时风险评估为高等级，但没有达到严重。面对 Google 和 Anthropic 竞争加剧，后者新模型已经引发安全关注。GPT-5.5 已向付费用户开放，并将很快接入 API， 配套更严格的安全措施。
据 CNBC 周四报道，微软首次推出自愿退休买断计划，员工年龄加工龄大于等于70就可以参加，但部分情况例外。这项举措被视为比较温和的人员优化方式，避免大规模裁员。近年来，微软已经多次裁员，去年夏天曾经裁减大约9000个岗位。截止到六月，微软美国员工约为12.5万人。此次计划预计覆盖约7%的员工，约8750人。公司还没有对此置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执法部门周四发布悬赏令，向提供有助于逮捕中国籍逃犯李达伦线索者奖励最高400万美元。李达伦之前在法庭上承认洗钱共谋罪名，之后潜逃。请听报道。
周四，联邦执法部门发悬赏令，向提供有助逮捕中国籍逃犯李达伦的线索者奖励最高400万美元。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皮戈特指出，悬赏由国务卿依据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计划授权发布。李达伦现年42岁，持有中国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国双重国籍，曾先后居住在中国、柬埔寨和阿联酋。司法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李达伦于2024年11月12号在加州中区联邦法院就洗钱共谋罪名正式认罪。然而2025年12月，他剪断脚踝电子监控装置后潜逃，至今未被抓获。今年2月，法院对他作出缺席判决，判处法定最高刑罚入狱20年和3年监督释放。司法部刑事司助理司法部长杜瓦说，李达伦及其共谋者洗白了从美国受害者那里骗取的7360多万美元。他的罪行对全国各地的受害者造成了毁灭性损失。刑事司将和全球执法伙伴合作，确保李达伦被引渡回美国服满刑期。根据法庭文件，李达伦承认与他人共谋，通过加密货币诈骗及相关欺诈活动，从受害者那里骗取资金并加以洗白。之后，李达伦指示共谋者以空壳公司的名义在美国开设银行账户，监控受害者资金的洲际和国际电汇。截止到目前， 这起案件中已有八名共谋者先后认罪。这次悬赏公告与多个联邦部门的同步行动相互配合。司法部也在周四宣布，对两名在缅甸经营诈骗园区并试图在柬埔寨设立据点的中国公民提出指控，查封用于招募人口贩卖受害者的 Telegram 通讯软件频道，查封503个用于加密货币投资诈骗的仿冒网域。财政部也在当天宣布，对掌控柬埔寨全国多个诈骗园区的柬埔寨参议员郭安及其网络中的28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最后，有意提供线索者可发送电子邮件到美国特勤局，在美国境外的人也可以联系最近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在美国境内的人则可联系当地特勤局办事处。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在找高品质不含添加剂的西洋参产品的话，今天给您推荐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它是北美市场上浓度最高、吸收率高达 95% 以上的纯西洋参膏。它含有高浓度的西洋参皂苷和富南多糖，经过严格的剂量优化，生物利用度非常好，效果明显。
黑高滋的主要功效包括稳定血糖，多伦多大学多年临床研究证实能显著帮助二型糖尿病患者降低血糖、血脂和收缩压，同时改善夜尿多、睡眠差、体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缓解疲劳，滋阴补气，快速恢复因工作、熬夜、慢性病或亚健康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疲劳，让您精力更充沛。
还能保护大脑，营养神经，增强记忆力、注意力，改善睡眠，特别适合脑力工作者和压力大的朋友，调节情绪和肠胃，帮助缓解紧张易怒，保持好的心情，同时促进肠胃健康，增强免疫，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对预防感冒和上呼吸道感染有显著的效果，尤其适合容易感冒的人群。
GNEX 西洋参黑高滋纯度高，吸收好，是调理身体、恢复活力、提升生活品质的优质选择。现在买黑高滋有85折优惠，请用手机短信发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取专属购买链接。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